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天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掌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哦。今天呢依然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哦。白天的高温呢，东半部是31到32度，西半部是34到36度哦。不过大家不知道昨天中午有没有这个被大雨淋到哦。突然间的一阵午后大雨呢，很多人措手不及，刚好都是大家中午休息时间出去用餐的时候，不过这雨呢也是下一下就停了，所以提醒大家，还是有可能会发生降雨的机会了啊、哦。那大家呢还是准备个雨具啊、哦，带着以防万一就是了啊、哦。那今天这个高雄啊，还有屏东啊，可能要特别注意会有高温特报了哈。请大家也要做好补充水分、防中暑等等的措施啊。那当然刚刚也讲会有雷阵雨发生了，这也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了。好，那这个天气变热了哈，用电量呢也是非常的惊人就是了哈。那希望了哈，希望今天呢，不是今天，今年哦，我们这个用电哈，不要出现什么停电啊，就是断电的情况哈。这样子的话呢，炎炎夏日不知道该怎么度过哈。那刚有讲过今天会降雨哈，以台南以南跟南投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苗栗以北、北北基还有宜花呢，则是山区会有零星的降雨就是了哈，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这个是有关于天气的部分哈。那至于全球金融市场天气又是如何呢？昨天美国四大指数都呈现下跌的走势，我们来看一下。美国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了 0.7%， 跌了 299.29 点，收在41,215.8点。 SP500 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84%， 跌了 50.39， 收在 5,982.72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91%， 跌了 180.12 点，收在 19,521.09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是下跌了 0.83%， 跌了 43.65 点，收在 5,223.65 点。昨天造成没下跌的原因大概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以伊的冲突啊，就是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哈。现在呢看起来这个冲突呢虽然没有进一步恶化，但是呢也没有说要停火的感觉啊。那美国总统川普呢本来是在加拿大参加七大工业国的会议哈，可是呢他临时哈这个回美国去了哈，并不全程参与到。那大家就担心他是不是要回美国准备要对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有什么行动呢哈，所以大家也很担心就是了哈。 那他在昨天呢也表示说了，美方呢知道伊朗的最高领袖躲在哪里哈，这案子就是说呢，美方呢非常清楚，伊朗的最高领袖叫做哈米尼奥，他所在的位置哦，可是川普说呢，他不会暗杀他，这句话讲的也是非常的吓人哈，他不会暗杀他，但至少不现在不会，这句话都是讲了让他更害怕就是哈，这个之前呢有媒体报道是说，以色列在跟伊朗发动攻击之前呢，曾经向川普提出要暗杀哈米尼的计划哈，但是遭到了川普的拒绝，所以才会有刚刚川普说的那句话出现啊，说他现在不会暗杀他了哈。好，那到底两国的这个冲突有没有机会会来停火呢哈？那伊朗呢已经跟中东的各国表明说，只有在一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来展开停火的谈判，并且呢才会重启美伊的核协议的相关协商哦。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伊朗呢表达说哈，只有以色列率先停止空袭的行动，德黑兰才会同意展开停战的谈判哈。啊，这个能不能这个让以色列就此就停止空袭活动呢？你看看他跟巴勒斯坦之间就以哈冲突哈，你就知道以色列呢说要让他们暂时停火这件事情可能不是太容易就是了哈。好，那刚刚有讲到说七大工业国在加拿大举行的会议哦，那川普呢中间就跑回去美国去了。其实这一次的七大工业国高峰会议呢，其本来要签署一个协议的哈，但是看起来就是川普呢提早走了，所以这个联合声明呢大概也没有这个签成了哈。那在媒体的报里面有说过这个联合声明的草案里面有特别表示说，这次的会议呢是主要呢也是要呼吁以色列跟伊朗来和缓冲突了哈。那现在呢你很明显的看到川普似乎不太愿意这个签这样的协议了哈。所以到底川普回去美国没有完全的全程参与 G7 的这个七大工业国的峰会，是不是真的为了要避开签这个声明，还是真的他要美国作证会发生什么大事？也有人猜测说，会不会呢怕说在七大工业国的这个会议里面呢，大家都跟他谈关税这件事情啊，想要借这个机会呢希望跟川普呢能有针对关税的相关的议题来讨论哈，所以呢他不想讨论就回美国去了啊。总之呢哈，这个七大工业国的这个会议看起来呢也没有什么太实质的决议出来就是了哈。好，那接下来就要看啦，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的进展会是如何哈，它当然也就会影响到金融市场的状况哈。那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刚刚有说了，四大指数都是呈现下跌，那至于个股的部分呢，科技的五巨头包括脸书、苹果、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还有微软以及亚马逊全部都是下挫的哈。那半导体的成分股呢，辉达跌了 0.39%， 博通呢也是下跌了 1.08%， 高通也是下跌了 1.54%、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也是下跌了 0.83%， 日月光跌了 0.39%， 联电呢下跌了 1.8%。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整个美国股市昨天相对来讲表现是比较疲弱的好，那另外呢在美国的参议院对于川普所提出的减税法案呢也进行这个修改那宣布呢到2028年会逐步取消太阳能、风能还有能源的税收抵免所以也造成太阳能的相关类股呢股价呢大幅的走弱哈。好，这个另外呢 就是昨天呢也公布了一些数字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美国五月份的零售销售数字呢，是负0.9%哈，比预期负0.6%要差一点点哦。那比之前一期的负0.1%也是比较差的哦。那至于说五月份的工业生产的月增率呢，则是负0.2%哈，预期是维持平盘没有变动，不过这个公布出来呢是比预期来的差一点点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显示说美国的生产呢消费都有趋缓的情况呢哈，这个还需要再继续观察了哈。但因为这个刚刚有讲五月份的零售销售的数字是月跌了0.9%是创下了今年一月以来最大的一个跌幅，可见呢关税的问题多多少少还是影响到了这个大家的消费的行为了哈。好，这个相关的财经数据我们要持续的观察啊。那另外刚刚也讲到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哈，似乎呢也有越演越烈的这个趋势啊，于是呢也造成了油价持续在上涨哈。原油的价格呢，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昨天是上涨了4.4%，上涨了3.22美元，来到每桶76.45美元。那美国西德州油期货价格呢，则是上涨了4.28%，涨了3.07美元，来到每桶74.84美元，都已经是在70块以上的价格了。当然如果两国的冲突依然持续发酵的话呢，我想油价要涨到每桶80元也不是不可能的了哈。那虽然了现在两边的供给并没有真正影响到石油的输送，也就是没有这个管线什么受到影响哈，但是呢伊朗的有些油田跟天然气的生产的基地呢已经暂停生产了哈，再加上以色列也攻击了伊朗的一个油库，所以呢大家还是对原油的相关的供给呢会有疑虑哈，所以也当然就造成了整个油价的上涨哈。好，那我们讲过油价的涨跌呢，一个看地缘政治，一个呢就看供需的情况哈。那国际能源总署 IEA 呢礼拜二宣公布了最新的报告哈，预测呢今年的全球的原油仍然是大幅的供过于求，也就是供给过剩哈。那未来五年需求虽然会持续成长，可是呢到了2029年呢之前就会触顶了哈。那根据他的报告呢有将全球的石油的需求哈这个从上个月呢下调了每日20,000桶啊，预计呢这个供应呢这个从200,000桶哈降到这个应该是200,000桶了哈，降到180,000桶，每天的这个就是需求呢可能呢就越来越少就对了啊。好，那当然供需的情况也会影响油价，这个也是要继续观察下去。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油价如果继续上涨啊，通膨可能就会出现，通膨一出现的话呢，哇这个牵动就大了啊，可能也会影响到联准会的到底要不要升息的态度。不只是联准会，全世界的央行都有可能会有这个考量就是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关心其他的财经讯息。
谁都要死不活找借口。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房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房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房务部提供。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婴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在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上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下关心 财经讯息啊，我们还是从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看起啊。我们来看一下金价的部分啊，因为这个以色列跟伊朗的冲突呢，这个激发了黄金的需求哈，所以呢，黄金的价格呢，之前都是上涨，不过呢，昨天稍微下跌了哈，主要就是因为美元的部分啊，昨天呢，美元是稍微的升值啊，抵消了中东冲突引发避险需求的这个效应哈，所以昨天的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下跌了 0.3%， 来到每盎司3408.7美元。黄金现货的部分反而是上涨了，涨了 0.2%， 来到每盎司3390.29美元啊。那刚刚有讲了哈，美元的部分呢，因为昨天呢稍微的上扬哈，所以呢抵消了中东冲突的这个效果啊，所以我看一下美元指数的部分，昨天是上涨了 0.3%， 来到98.49哈。美元最近呢涨涨跌跌哈，这个波动虽然不大哈，可是一下升一下贬啊，这个走势没有太稳定就是了。昨天美元指数是上涨了，那最新的兑换它货币的价格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来到欧元兑换 1.1482 美元，对日元的部分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45.21 日元哈，这个日元呢又出现了微贬哈，又贬到145的价位了哈。那日本央行呢昨天开了这次的他们的央行会议，如外界所预期呢，维持这个利率不变哈，但决定呢，明年度呢要放缓缩减购债规模的脚步哈，为了要确保市场的稳定啊，这个显示什么呢？显示日本的央行呢，对于要终结这个经济振兴措施的态度是趋于比较谨慎的、稳定的哈。那在昨天的会议里面呢，一致都是表决通过哈，维持基准利率在 0.5% 哈。那现在购买债券的规模也是按兵不动啊。根据原来的计划呢，也就是日本央行啊，日本银行了啊，每月呢要买进的公债会缩减4000亿日元，大概是27.6亿元的美元哈。那在2026年的3月呢，将会降到3兆的日元哈。那这个当然接下来呢，日本央行的态度也会关乎日元的走势就是了啊。那至于说这个日元呢会这个走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像昨天开完会之后呢，日元有稍微的升值啊，不过呢，我们刚刚看最新的呢，似乎又有开始贬一些的这个走势出现了哈。好，这个有关于日本央行开会的相关信息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焦点转回到台湾哦，我们来看一下台股目前开盘的情况哦，因为连续两天呢表现都不是太理想，今天呢稍微回魂了，目前呢台股的指数呢是上涨了79点到22291点哦。那至于这个台积电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是上涨了5块钱，来到1050元，开盘之后大概就在平盘附近游走，从1030元到1050元啊，这个区间震荡哈，来回哈。那昨天的部分的话呢，是反而是大涨的哈。昨天呢是大涨了161点，收在22211点哈，终结了连三黑的局面哈。那成交量呢也放大到了3742亿元，呈现的是价涨量增的格局啊，这个价涨量增基本上对整个盘势来讲是有利的哈，并没有受到以色列跟伊德这个冲突的影响，昨天台股表现还不错，在昨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过了哈。那在盘面上呢，当然还是以台积电为首的半导体相关个股领军之下啊， 台股呢指数是走强了、哦、那像生技啦、电子啦等等，昨天也担任了助攻的角色、哦、还包括了运输啊、电技啊、房市等等都蛮强的、哦、也吸引了一些多头的人气。那三大法人的部分昨天总共是买超了台股 43.5 亿元，其中呢外资买超 62.1 亿元、哦、连续两个营业日都是买超，总共买超了6.3亿元。诶，这是表示说外资的确最近有汇权开始加码台股的呢，因为我们看到台币这两天齁也是升值蛮明显的齁，可以做这个联想了。那投信的部分呢则是买超了 83.1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买超齁，这个买超的金额还算蛮大的、姐夫猜呢可能跟这六月底的半年的做账也是季底的做账有关系啦，累计三个营业日买超总共买了 160.3 亿元。那自营仓呢则是趁股市比较好的时候呢做一些调节，所以卖超了 101.7 亿元连续三个营业日是卖超，总共卖超了 294.5 亿元。所以你看到自营仓呢最近反而是在调整持股整个台股的情况呢我们大概可能就要看国际市场的变化哦，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个冲突，还有呢就是这两天哦美国联准会要开会哦，市场上也还是在观望到底这次联准会呢会在会后的声明里面或即释出什么样的讯息呢，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齁。那我们的央行也会在礼拜四下午开第二季的理监事会议齁，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出来呢，这个都是关乎这个礼拜台股走势的很重要的因素，大家如果你有在做投资的话呢要密切观察了齁。好，那今天台股呢有一件大事啊，很多投资人一定非常关心，什么大事呢，就是台湾第一档 ETF 0050元大台湾50哦，经过分割停止交易之后呢今天是首度恢复交易齁。那今天呢在恢复交易的参考价呢是47.16 元齁，那目前是上涨了0.83%，涨了0.39元，来到47.55元哈。那这一档0050呢，这个投资人还蛮多的哈。那本来呢，它的价钱呢是200块以上哈。那后来呢，经过分割之后，就是一张拆成四张哈。现在一张的价格就是我刚刚讲，大概40000块左右哈。所以可能很多人比较有机会一次买满一张，好，而且50000元有找哈，可能有些小资族呢，蛮关切的哈，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分割之后呢，价值呢是不变的哈，价格变了，可是价值是不变，你张数虽然变多，可是因为价格掉下来，所以你的总价是没有比这个分割前来讲是一样的了哈，只是你，我觉得是这种emoji心理的这个感觉的问题啊哈，就是我本来一张变四张了。哦，那我如果有5张就变20张，对不对？那感觉上我持有的张数更多了齁，好像我就是更有钱的感觉。我觉得大家都有这样心态齁，但再讲一次齁，你的价格虽然变但总价值没有变齁，很方便一些手头资金没有很多人要买一整张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就比较更容易上手了哈。那之前有用零股的方式做定期定额人啊，经过分割之后呢，也有可能本来是只有零股的，也变成完整的一张了哈，这样感觉上面也蛮开心的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哈，ETF 呢，在台湾的市场里面呢，现在也是变成了主流中的主流哈，甚至呢，有些 ETF 的规模哈，前几档加起来哈，都已经是相当于台湾的这个市前十大